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传。今天我们照样连线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今天呢，我们同样也给洪宇建牧师带来了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那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当中提到了，就是对于是否当时一些新的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要守摩西的规条，是否应该受割礼的问题。那雅各就对众弟兄们说了，说根据他的意见呢，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呢，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为何让他们来守这两条规则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大能拯救，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这段经文究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还具有现实的意义呢？特别有一些疑问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就不能吃血了呢？也要遵守这样的规条呢？有一些疑问，就请牧师来替我们回答好吗？
凯传啊，刚才你提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呢，全面的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说，你刚刚举的例子确实是在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对圣经上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是在全本圣经的光景中理解，因为正统的信仰是认为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理解旧约的话，我们就必须从新约的更新的光下面看旧约。如果我们不知道整个旧约是为做新约做预备的，我们就在这里把圣经分成两半，就像犹太人，他相信的是旧约，却不相信新约，所以呢，他就根本看不懂旧约。因为旧约的真正的意思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认为你们读圣经，因为你们相信圣经里有永生，但是你们从不来救我，也就是说呢，不知道永生其实是不是在律法当中，律法是为上帝，是迅猛的师父，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律法是造出我们的罪来，而且把我们造到这个地步，就是让我们都附在律法之下，都使我们的口塞住，使我们在他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可以行出律法，在律法面前完全因而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逃避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不是靠我们凭自己的行为来守律法达到的，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犹太人就犯了这样子的错，他自以为他们可以凭着律法来得救，所以呢，他们就拒绝了耶稣。但是呢，当时耶稣的福音传出来以后呢，传给外邦人。那么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呢，有些犹太的基督徒就认为，不错，外邦人信了耶稣，但是只是单凭信耶稣他的名，信他十字架的受死复活，所有这些事并不足以使他们得救。如果真正要他们得救的话，他们同时还要遵守摩西的规条，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受割礼啊，就像那个我们使徒行传十五章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说到底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基督教犹太化，除非我们信基督教的人都成为犹太人，遵守犹太人的所有的一套礼仪、饮食、习惯和受割礼，这些事情都要标标准准的，都按照犹太人原来在摩西律法中规定的来做，才能够真的得救。所以得救呢，不是只是凭信，也是要凭这个行为，行为加信心才能得救，而不是信心等于得救并且产生行为。行为，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不是要得救的前提和条件。这里边呢，就是福音耶稣我们在这里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个最大不同。但是那些犹太基督徒呢，他们软弱啊，他们呢这件事情呢就一定要和当时保罗和巴拿巴都和他们争论。那么这是怎么办呢？因为各教会不一样，就我就把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呢就到耶路撒冷，最后去见那些使徒和长老。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有彼得他们在嘛，还有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啊，所以他们那边在教会里有很高的声望。那么在下面教会里发生这些事到底怎么解决呢？他们就必须要诉诸当时更高的权柄，也就是耶路撒冷大会要开启了，耶路撒冷会议，把地方教会的问题拿来，我们说到总会来解决。那么总会啊，就要在这里呢对地方教会里面产生的纷争要做一个裁决。最后的裁决的结果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经文里面提到的，最后呢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意见是得胜了，最后呢彼得也说话了啊，那个雅各也说话了，我们一定不能再去试探神。彼得说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所以意思呢就把必须受割礼这件事情来拿掉，所以基督徒我们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不需要受割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还有一些争论啊，虽然不要受割礼，但是这个吃的事情上面到底怎么样？那比如牲畜和血，因为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当时外邦人吃血，当时他们可能杀牲口的方法有勒死牲畜的现象，那这个事情可不可做呢？所以当时会议的决议说了，这是不可以做的，这也不可以做。所以呢前面一句话是对，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是对的。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是不能干那个事，那么那个是违反了十诫里面的道德律，但是律法当中那些礼仪方面的事情、饮食方面的一些条例，不是在十诫的律法的争议当中的情况下面，这到底要不要做？当时呢他们保留了就是这么两，就不能呢吃那勒死的牲畜，也不能吃血。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照顾那些当初信主的犹太人的软弱，这是一个有点折中性的一个决议。保罗和巴拿巴也不争了，因为呢这一部分呢不是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呢叫那些信主的那些外邦人呢去避免这么做呢，当时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里边呢试了有一点彼此的有一种的妥协，而这个妥协呢是当时是有必要，是为了合一，就是说合一更重要。那么只要不是基要真理上的事情，其他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些将就，不要在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上争议不停， 以致破坏了合一。所以呢，当时他这个决议是有时代性的这么一个痕迹在那里。在当时我认为这个话当时这么做出来是符合当时教会的合一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益处，所以呢，当时使徒们他们一起定出这样子的一个条规呢，我认为呢，在当时是智慧的、明智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过了，再看一下保罗以后写的书信里面，就看到这件事情呢，保罗是怎么处理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合一的缘故，我们呢就知道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错，其实我们得救呢跟吃喝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否得救跟我们吃喝什么是没有什么关系。在罗马书上面保罗是这么说，不可论断弟兄嘛，就在吃的事情上面，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啊，百物都可吃也包括血咯，对不对啊？那过去所吃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在这里呢，还有就包括到底这个我们是要守主任还是守当时的那个安息日，也有一些争议。其实保罗说都不要为此去发生争论，因为呢大家要彼此尊重。如果有人认为有不洁净的话，那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吃那他认为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后来加上一个，在外邦人当中有些食物是献过祭的，其实保罗也说过了，那个偶像是假的嘛，献祭不献祭跟肉本身啊，你要吃的那个肉啊，这个肉本身没有什么变化。
对，
你不相信偶像的人你照吃不误没问题。
是，
对啊，对。但是有些人他过去从偶像里走出来，他心里良心不安嘛，对不对啊？他这时候在良心不安的情况下再吃就是不对了，对吧？那就不能吃。所以要凭信心，如果你自己有怀疑，你宁可不吃嘛。如果那个人如果觉得你吃啊使他感到良心不安，你也不要吃，是为了弟兄的好处。所以在这里呢，若有疑心而吃就是罪了，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保罗也很讲清楚，在他来讲，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嘛，就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用食物来毁坏神的工程嘛。所以保罗说凡物固然洁净，其实呢没有哪个物本身是它不洁净的。所以呢，假设有人要吃血，你也不可论断他，因为他信心刚强嘛，他认为凡物固然洁净，他信百物都可吃，保罗也没有批评他。但是他有怀疑的人我们也不好批评，所以呢这些事情呢都不要拿来争论，大家互相怎么从爱心里面彼此来担当就是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条规矩呢，这是当时有一个时代性的要求，所以呢这个使徒们当时要一致起来，他们也有他们的有一些软弱在里面，保罗在这时候也接纳了，保罗没有争到底，一定要把这两条也把它拉掉，保罗当时是同意这么做的。所以这样子呢换回了一个，至少把隔离这种事情呢，因为后来的隔离就用洗礼替代了，如果你还是用隔离的话，那你就不明白洗礼的意义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个智慧，保罗当时是有智慧来处理教会当中的一些哪些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一定是要坚决的抵挡，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来合一，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啊，外邦人信了主还要受割礼的话，你如果听了生气你走就走吧，你要把人带走也就只能带走了，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在真道上合一。我不能说算了算了，为了我们和和气气的在一起，我不争论了， 啊，那么我们就是你喜欢隔离就隔离，啊，他不喜欢不隔离就不隔离，我们都这样一起待着吧，那是不行。因为我们就像犹大说，我们要交付圣徒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是真理的大是大非的事。但是至于具体的落实在饮食上面吃什么不吃什么话呢，保罗是不建议大家去争论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嘛，所以这方面彼此尊重就是了。现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不少信徒那时候受了一些啊，比如弟兄会影响啊，或者很多人他们都不吃血的，认为吃血就是干犯了犯罪了，
对
不对啊？
对，
这个理解其实是不合圣经的。那么真正的是百物都可吃啊，百物都没有什么不敬的，凡神造的都是好的，这都是保罗所讲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圣经不是看一句话，我们要看上帝的启示。后来借着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慢慢明白了嘛，那个话还是有一些时代性的极限的，就是有些东西呢是影子要被慢慢的废除的，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当实体已经出现的时候，那些影子就要过去。所以呢，在摩西对以色列定的那些饮食条例啊，那些什么洁净的条例啊，献祭的条例啊，都是为了指向耶稣的，都是让我们那是犹太人学会如何来分别为圣。因为说为什么不可吃血呢？因为血里有生命，这是指我们将来我们只喝什么呢？只喝耶稣的宝血，其他都不可以来。所以说这个角度来把耶稣的宝血他的生命的神圣性把它突出来。而那时候用什么来代替，耶稣还没有来以前用什么来代替献祭呢？用牲畜的血，说牲畜的血呢要把它作为洁净的一个代替物，要浇在祭坛周围，用血来洁净那坛，那么血就富有某种的暂时的代替的一种神圣的意义。既然血已经被用成这种功能了，当然当时摩西就规定以色列不可以来吃血了，因为血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指向了。但是等到耶稣他自己一次完成十字架的献祭了，那些做道具的，那些作为这种做掩饰的那些东西就可以都放下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实体，所以这是慢慢要退去的事。但是我现在如果碰到有些基督徒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吃血，因为吃血使他良心不安，我也不会批评啊，因为在这里嘛，你要照顾他的性情，不觉得吃血是干犯了神的话，你还要逼着他吃，那就犯罪了嘛，对不对？但是有的人良心很平安，他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吃了并不影响我跟神的关系，你也不好去批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真正的正统的教会呢，我们就不会强调，我们不会在这上面有什么分别的。所以呢，到唐牧师回答这问题，他这么说，他说吃血其实并没有什么在真理上面会妨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啊，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又说他不吃血，是什么？可能他从小的教育当中，过去已形成了某种饮食习惯了，对不对？他也明白这个吃不吃血不是上升到得救不得救的一个真理的高度上来看待，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已经，比如说做基督徒，他从小已经带成那个样子了，你不要去强迫他改变习惯嘛，对不对啊？
对，
那你何必呢？你说。哦，你要知道相信百物都可吃，这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对不对？因为这吃和不吃都不会关乎于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嘛。
对对对，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已经讲好了嘛，不在乎吃喝嘛。那你为什么把它还强调到这么重要的地步呢？好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好像跟神的国就是进不进神的国有这么大的关系吗？对不对啊？当然当然我们为了一些卫生的缘故，为了些什么，我们现在讲到哦，我们不要吃那种野生啊一些什么东西，
对
不对啊？那跟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但是跟身体的卫生习惯我们不能乱吃，这个东西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把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层面来表达。
好的，牧师非常清楚的解答。那关于是不是能够吃血的问题我们就明白了。非常感谢洪牧师，您在这个问题上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不能是断章取义，我们没有看懂一个 真理呢，我们也不能妄加的去指责别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就是关于这个吃血不吃血这样一个争论的话题呢，其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的争议，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要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不单要自己去揣摩，去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牧者的讲道，而且呢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同的探讨，来共同的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真理呢看得完整，而且呢不会有偏颇。圣经的一切都是指向和平公义，让我们大家彼此团结，而不是挑起彼此的纷争，甚至教会的分裂。
哥哥他独楼的妈 能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